维士继续采用了种子的观念，并不是实有种子论，种子是要替代，用比喻来让我们容易想象种子生芽乃至于花叶果的相续，前因是不是就构成后果的声音呢？他说不是，因为不断亦不长。同样道理啊，是种子还在的时候呢生芽呢，还是种子灭了才生芽？你同样可以用刚才那个理则哦，破到最后。相续是要说什么？相续是要说同时因果。相续是要说同时因果。你看看啊，维士怎么说？维士说，种子必须要跟它所生的现行果啊，具现合合，才有生果的功能。还有后面一句话很重要，正在现行生事作业的时候，同时就往内什么熏当来种。可当来种熏种的时候，会不会立刻生果啊？不会，因为它只是熏成引因，因为这引因一定要带众缘具现合合，才又会生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六义通通合在一起去思维，去观察，去审定生命的真实现象。你不能一个一个去论，总之六义很重要，可是不能个别论，不能个别论。这段现象到了后期，维士家解释得更精彩，它来处来自于第一空经，也就来自于无明行，乃至于生老死又被苦恼存大苦聚的相续现象的这种描述，只不过拿一个比喻的方法，拿芽种相续的现象，可是却要说什么这个因果的关系是一个不断不长的关系。为什么不断？法性不断。我刚刚讲啊，把水放在杯子里面，你只是拘留住了水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离开拘碍性，让它回到大地，不受拘碍，它就随着法性从高处往低处流。所以请问你把它放在杯子的水，它有失去从高处往低处流的流动性吗？没有失坏。可是没有失坏，它并没有发生啊，它并没有现象啊，它没有现象的时候就是恒随足嘛，性决定嘛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打破了对它的拘碍性，它回归真实法界，它就怎么样呢？刹那灭，果具有啊。维士就是这样子真实的在描述，没有因果却有相续现象，不长亦不断的道理。没有这些论师很慈悲的视线说明这些道理，你读第一空经读得懂才怪。所以现在学者乱解释一通，越解释我越看不懂。我为了这个东西在网络上 Google 了好多学者专家的意见。你不把任何包括一切有部，包括正量部，包括经部，你不管你一宗深入，你把那一宗的法义拿来充分解释理解那个现象，你都可以透。但是前提是你于中不要错解的文义，你于中不要依文起义产自性子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所以不断亦不长就是关键了。那合到法上来了，白板上有写了啊，如是从初心心法，初心就是意乐啊，一个最初的意乐啊，最初一定有一个意乐，就是那个作意，只要作意去跟根进事合合的，处就生，受想思就随转，对不对？由受想思意识所增益的名言，重重妄执就会有逼恼心，有逼恼心就去造业。请注意，后面的宛然相续都来自于前面什么？那作意怎么来？无明缘心而来的，爱取有而来的，是无明基于爱取，让这个生有作意的相续，懂吗？它是没有必然性的，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 conditioning 制约的条件，因为这个制约的串习具现合合的串习熏转了分别心的习气，只要习气没有对治清净，它就有生果的可能性。你这样子完全可以明白有业报却没有作者的道理吧，懂吗？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懂了啊？好，如是有初心，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，从事而有果，离心无相续，从心有相续，从相续有果，先业后有果，但是却怎么样呢？不断亦不长。这是金布师比喻金布金量啊、金布比喻师的说法，这个说法跟中观论师一样， 所以龙树菩萨对金量部比喻师的说法，他只说了几句话：若如汝分别，其过则甚多，是故汝所说于意则不然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于金布师所说的种子要有分别乱想，你把种子以及心相续讲成有一颗一颗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刹那有前后相续，把刹那连成片，你做这样的分别想呢，是有过失的。相续只是一种比喻，种子是一种假说，要你离闻去误入相续的业报，并不是由生因果的必然性创造出来的。你离了作者受者的自信相，而业果的相续只是相续，并没有作者即于受者。还是不容易懂，但是你要反复相续啊。这是第二个部派，金部比喻是试图去解释第一空经。好，接着他又举出正量部，正量部更高明了。正量部继续继承金部比喻师种子相续的学说，他又说了性决定这个观念。他说不施法，他说不施法就像我们现在的债券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你就借国家钱，国家就给你一个国家帮你做保证的债券啊，你就依他的殖利率，对不对？选择去兑现的时机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也可能获利，也可能不获利。现在还有很多产品的衍生呢，可以固定配息，每月固定配息，也有不配息的。不配息就转入你的债，让你的殖利率去做增减。这都是一个货币价值的一种游戏规则而已，对不对？不施法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刚讲，水放在杯子里面，它的法性不施啊。只跟你讲，虽然它没有生出现行，你不要说它不存在。这个业果的法性是存在的，可是却没有令其生令其灭的那个意志足，那个作者即彼受者是不需要假立的。所以他说不施法如券，就好像个票券一样，业呢就好像是我知道，我承认，我承许，我欠了别人多少财物，对不对？加上我今天答应的利息，等多少时间之后计算那个本金跟利息，我到时候要还给人家，提出一个业力，乃至于会有增值的观念，这是由正量部所提出来的观念。不施法如券，业如负财物。负财物后头有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呢，提出无忌。他说啊，这个不施法的法性必须是无忌，因为如果有善有恶的话，你一念善心起，就把他的恶性对治掉了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如果他是恶性的话呢，你起一念善心就把它对治了。如果他是恶性的话呢，你起一念善心把它对治，反之呢，你起一念恶心就把他的善法给对治掉了。所以他不能是属于善性，他不能是属于恶性，他在横水转的状态，可是却怎么样呢？性决定，那是处在于他没有现行的状态。唯识怎么说？阿赖耶是有一手一切种，对不对？种子的善恶三性决定，可是呢，在一熟世所设藏的种子位的时候呢，它是无复亦无忌，只有无忌才有办法横水转，只有性决定，等它原具足的时候呢，生现它就可以引致果，是不是？这六个种子六义的法则必须同时成立，缺一不行。而这样子的现象描述两件事。第一个，片即本空，你以为的生因果的自信见都不成立。第二个，依他起，只有相续俗数法的增上缘的相续现象存在，前后只做增上，不是因果的关系。那因果来自于谁？来自于分别心呢、啊？用作意引发种子跟自信相应嘛。所以我们以为有根深有气界有知有见，全是分别心聚实相应合合而转的生灭。这种生灭是虚妄分别生的。佛说的空，佛说的无自性，都在破这种东西。他没有否认生命的真实现象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讲无忌。那无忌呢，他说这种相续的种子性呢，又分别为四种。那哪四种？ 欲界系、舍界系、无舍界系，还有无系，无系就是无漏界啊，这四种就是这个，这是法相的概念啊。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还有无漏界，有四种法界的种子。那前三界就是有漏种，无漏界当然是无漏种，对不对？而这种学说一直到唯识的说法呢，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唯识呢，是真的晚期啊，把原来佛说的根本法轮呢，解释的非常详细的一部阿毗达摩，而且他必须怎么样呢？见地所不断，但思维道所断，加上个道字。思维道是什么道啊？修道位啊，只有修道位才能够断种子啊。见道呢，只能断分别心，知道哦，原来过去分别心呢、啊，生有漏业啊，有漏业啊，前头只是增上缘呐、啊，不是清因果啊，对不对？你只是得到这个正见而已，正见见地断，并没有断种子，过去的种子还是随转的哦，还是性决定的哦，它还等待众缘哦，众缘只要和合了，就引致果、哦，它在那边蠢蠢欲动哦，它的法性并没有释坏哦。凡是只要一生法，凡是以生之法，必然是什么？以无常法生应。无常法是什么？许它有生嘛，生以一定是幻灭，所以它绝对不重新受报的。而且绝对不是业力灭时才受果的，既然不是业力灭时才受果，那么因果俱实就表示它别有来处，前后只做增上，来处是自性的分别习气生，懂意思吗？只有唯识了义，具足明显切要，直接白白的把它讲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可以完全用世俗法明白它的意思啊，你不用去猜啊，不然讲一个空你懂吗？讲个无自性你明白吗？讲个无自性却有生你知道吗？最后却回来谤毁佛说你胡说八道，讲矛盾的话，不是吗？是你今天没有搞懂啊，你不去依着真实作义嘛，你随着自己的分别心在那边，随你的心想生在那边争议，在那边损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分别三界的构建嘛，那都是我们在分别心引发造业，业就相续招果，都还是分别心在那边起想起分别而已啊。真实法界无生亦无灭，要信啊，要深信啊，要深信。好，这是这一段。好，更精彩的是底下的那四句偈，就是我们这边引用的观业品的关键句。虽空亦不断，空是指无自性的意思，对，没有生的自性，可是呢却不断，为什么呢？只要制约就有了，只要你串习熏习成业就有了，对不对？成业，业跟果报之间没有必然性呢，可是你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是习气随习气故转的，所以它不断呢。虽然它没有生的必然性，说之为空，说之为无自性空，可是却不断。为什么不断？只要相应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你信以为真，顺着习气转，一个铃铛就会让你生口水了，这厉害，对不对？他没那么厉害，是你较没厉害，你已经变性了，对不对？表示你自己的自信不坚固嘛，对不对？随串习熏习，你就分别心就转了嘛，这东西必然的吗？你意志力坚强一点，戒烟都要一段时间嘛，你要忍过那个痛苦时间嘛，跟你的欲想对抗嘛，生出转收，收出转生，你的意志力有了力量了，清净心转了，不退转于道了，自然而然他就没有令你必然生业的果报，对不对？你就到那时候才明，难道那个你以为的声音不招果报的事实是你正做正了以后才有的吗？不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铃铛本来就没有让你生口水的功能，只是有人过去常识具现和合令你生业的力量而已。业的力量有自信吗？本无自信，可是却有生，生已却随灭，有业报却没有作者给予受者，那是第一空间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要多熟，你要多熟，那是你要在不乱的情况底下反复思维其意，得到圣解，然后呢初定以后随着真实作意，随转是道，这个真实的现象处处都可以作证，作证，你只要在这个地方的正作意都 多多多多几遍。我们随预习器的作意呢，少个几遍，你的心就有力量了。这是休止观的功用，没有那么玄的，不要往哲学上去。部派佛教的论点各有殊胜，每一宗都可以解脱的，对不对？难道金部论师没有解脱者吗？一切有部的论师没有解脱者吗？都有大阿罗汉呢、啊，哪一个论师他的意见是错的？你看错他的意思才有错啊，他本身的论有错吗？各个有其殊胜，你有自信阶段你就看错了。所以龙树菩萨出来是要成立正见的，不是要大水冲倒龙王庙的，懂意思吗？好，这是正量部的意见。好，虽空亦不断，虽有亦不长。法性有啊，我刚才举杯子的例子啊，你把它拘留在杯子里面，它的法性不生就是不生啊，对不对？法性虽然是不失不坏，可是你障碍它就不生，因此之故，虽有而不长，虽有而不长。业果报不失哦，啊，业果报不失哦。可是我们人就以为自妄之尊大，吼、哦，我可以把水留在杯子里面，你可以留多久？你旁的嘛，旁啊，旁开的秋生，对不对？自然会有放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自然会有放下的时候，就看你能够执多久罢了。所以因执而有相，法性本来无相，所以因缘生灭。有宛然的生灭相而已啊，所以这段话呢，我们就讲了横随转性决定，厚厚实有待观察是横随转啊，种子没有生出现行的时候，它的功能是不失坏的啊，对不对？只是因为障碍因啊，让它暂时不显现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以无际的状态存在，等到它和合具有生现的时候呢，才有善恶的功能发生。可是在他种子位的时候呢，性决定，可是却无有善恶性显现，对不对？没有善恶性显现并不代表他失去他的善恶性的本质，没有失去。所以横随转性决定，这是又是一段。好，最后龙树菩萨就在破独子部的外道，他说有我是不成立的，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，他说啊，业不从缘生，也不从非缘生，我刚刚讲过了。其实这两句话呢，等于是四因无生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单独的清因缘种子能生法吗？不能，他要带种，他要带他缘，对不对？那他缘单独能够生法吗？不行，他要依自因，对不对？那么自因没有生性，他缘没有生性，第三和能够第三性生吗？不能。那为什么还有生因果的现象？还是分别心妄想生，还是这个东西。那么三因都波无生了，那么无因缘能生吗？无因缘自然都不有因缘都不能生了，无因缘怎么能够生呢？和谐的两句话就解决了，业不从缘生，讲前面的三因，对不对？第二句话也不从非缘生，破第四个无因缘生法，无因缘自然不能生，对不对？自因他缘都各个不能生，各个没有生自性。如果你说和合有生者，肯定不是从因来的，肯定不是从缘来，那从哪里来？从分别心来，这是唯识的做法。所以唯识说啊，要带中缘，要带自种子与众缘和合俱现，才有功能殊胜的现象。这是种子六义的第五义，最后一句话他说啊，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呢？没有业性，就没有业力的作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以为的作者只是什么？只是法性随缘的现象而已，并不是有作者。如此何有？你怎么可以说业是作者，而说它能够生果的功能呢？如果连作业者都不可得的话呢？若其业不能够生果，何有受果者呢？对不对？那个作业的人没有生出一个果来，那受果者又是谁呢？同样的道理，他只是在破作者跟受者，业果只是法性， 法性的前后只做增上缘，不做清因果。这是一个正说，这种正说比较容易懂，对不对？前后我们以为本来因果的关系只是增上缘的相续，增上缘只是不做障碍而已，对不对？不做障碍没有生出相续现象，只是因为妨碍因让它不生出现行，法性却没有失坏。等它缘具现合合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现出我们说以为有先后随转的因果相，可是因果却没有作者给予受者。共为清班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种子六业融成一念相应会，一促进马上就明白它不生不灭，对不对？不生不灭，生无所来，灭无所去，对不对？不死而有生，生以即还灭。这些原来第一空间的道理，你可以完全用唯识的种子六义一念相应会促进随即明白，明白就不生烦恼的妄想分别，保持这样的清净心，依着本愿而生活，用这种正见福祸不动，正愿相续，自然一样还是会生出法身功德。法身功德圆满就是佛，佛只是法身功德的圆满。所以大乘道最殊胜的地方就在于菩提正愿，有菩提心的推动发起正愿，不退转于道，令法身功德无量劫的究竟圆满，这是非常殊胜的发心啊！没有发心的话，没有这种发心的话，一切法归于幻灭，对不对？那个了无功德的，了无功德的修行，的确啦，你可以速速波涅槃解脱，可是与死何异？我昨天讲过例子，火焰山，你只是把口子塞住了，用一个，只是你拿一。你拿五吨的土，还是拿十吨的土，还是拿金刚石塞住那个火山口而已，对不对？无余涅槃只不过是拿一个金刚石塞住那个火山口啊，它不在此处冒，就在他处冒。你把自身解脱了，你自身所牵挂的一对重重无尽的因缘，你此处不受苦，别处受苦，你接受吗？你接受吗？这才是圣意菩提心的由来，你真的懂得这个圣意空性，把整个27品的中观论诵真的搞通了，你会生出这样子的大悲心，不会生出幻灭的妄想。大乘人认为二乘人的涅槃是幻灭的妄想，暂时在那边休息可以，这是佛所安立的方便随顺的善巧法，并不是究竟道。等休息够了，如来就会出手了。对，他说的嘛，那就由他去，我们不必担心。人家爱修什么法，所以人家说，我们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一定要把大乘的因缘果深刻升起信心，对不对？要实际去推动你的心去修相应，啊，免得让人家说我们呢，大乘非佛说的吧？那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来的嘛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白板上所讲的。这是由第一空经的引述取自于中观论诵讲记的说法，我把它接轨到种子六义，正说种子六义来说，它就是整个观业品要叙述法有生灭却没有生的作者跟受者的说法，怎么样能够圆融其见呢？要用种子六义和合生见，由此呢了解生因果其实是妄想分别，破掉你今天概念法当中假立的作者给予受者，那个本来就没有的，你要看清楚它本来不立，本来不立，所以法也不破，因为它根本没有成立过，怎么还需要破呢？你只要如实正观就好了，正观只有缘起，缘起也没有生灭相，许它有随俗述说，只有随转的相续而已，随转相续只有法性，而却无真实的生灭，离了作者跟受者，何有生灭？谁说因果？因果属谁？都不可说，都不可说，只是法性顺缘起的现象而已，对不对？增一语不对，减损法性的不存在也不对，要不能够站立两边， 这才是正确啊，正确的佛法。好，我们就到这儿了。好，回来我们看看讲义。这就是我们接前面一段，从我从文归到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此第一甚深，是法佛能说，虽空亦不断。空是指无自性的意思，就没有生的必然性，可是却不断。为什么呢？法性不失坏，对不对？前后只是做增上缘，所以相续亦不长。那么要讲不长不断，你唯有谈种生现现熏种唯识的种子六义，你才能够充分说明白。记住，种子六义不能够割裂，一句一句单独看，单独看都不成理。合起来看，你必须去悟言外之意是什么。言外之意就是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。那生灭是属谁呢？属分别，对不对？实性呢，无生无灭，而分灭生灭呢，是属分别的。所以两边呢都平等正观，对不对？不落邪见，归无所得，把一切之心见都消灭无余，这才是佛法的正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顺说接下来的一跟十。我们看看那个本文，只剩十分钟，看小段啊。一者经当说，问曰：佛法中数十，其实不只是数十啊，还包括什么方所，就是空间啊。在心不相信法当中呢，对于论述来讲，对于我们的生命观念、生命现象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三个抽象概念：空间、时间跟数量。那一就是属于数量的心不相信法，这三个都是抽象概念。好像有真实，你看看时间对我们不是很真实吗？我昨天还在提出二十颂的七难，问他说：“你说万法为识，不对啊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华藏讲堂地下第一教室，难道我想它是第二教室，它就变第二教室的吗？不会啊，它时间决定了，处所决定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我们这边的三十个人都共所决定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我认为它是第一教室而已啊，是这样子。”所以相续也成决定了，作用也决定了，对不对？这边呢坐满了，你位置就是这几瓶大，你也不可能增一瓶，不可能减一瓶，对不对？作用是确实的。所以外人就用这四个论断告诉你万法唯识不对哦。如果境界是随想生的，那我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，应该时间不决定，触手不决定，心源的功能不决定，作用不决定才对啊。可是唯识世亲菩萨很聪明哦，他说我完全同意这四个论点，时间决定，处所决定，能源心的普遍性决定，作用性也决定，万法唯识还是决定。举两个例子就好了，如梦，如一水世界，如鬼，解决完了。那至于怎么说，我不想答答案，我只是跟各位讲啊，你把万法唯识、唯识无异的道理确实正确的搞懂，不要生出自信妄执啊，不要乱解一通啊。你以为是无异很好懂吗？我认为不太好懂哦。你要常识的一门深入啊，修止观跟它相应哦，促进要能够生出一念分别慧哦，融消到我们的邪见给予傲慢啊，融不掉我们的烦恼因啊，你不得自证圣智的。好，这就是一的来处，要破我们的所谓的空间、时间跟数量的妄想。他说啊，佛法中啊，空间、数量、时间等法其实是无自性啊，都是分位假立的抽象概念啊，它不是五蕴法所热，它不是十二入所摄，它也不是那个词就是作戒，就也不是十八戒法所摄啊，是蕴入戒这三科所不摄。说不是，它不能归属于任何一个，所以在白法里面呢，24个不相应显法，不是显法，不是设法，也不是心所法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它又是观待于心所跟设法分位假立的，就借着心法、心所法跟设法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假说名言，所以呢，心不相应法只有名言的概念。它不是真实法，心法、心所法跟设法虽然有名言施设的部分，可是它有真实法。 即便真实法的所依事上面也是种生现现熏种的相续而已，无有实性，这是次第作解的。你为是通的话呢，以上这句话对不对，你要花几年功把它真的搞熟，真的花个三年，花个几个月，真的确实把这么简单的几个关键的核心观念充分弄熟。所以不相应刑法这24个，白法里面所立的24个，俱舍论里面也列了14个，都没有实性。没有实性的意思是什么？它不属于五蕴，不属于十二入，不属于十八界，不是属于应入界所设的。但是话还要另外说一句话，离开应入界有空间时间跟数量吗？有吗？这句话要加上去啊。离开运入处运入界的话呢，行不相应刑法也不得施舍啊，你必须观待于运入界的分位才能够假施舍空间时间跟数量，这些行不相应刑法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又不属于运入界的真实法，他又不能离开这真实法而有空间时间数量的分别见，他本来无自性，那么何以佛在这里说一时这两个抽象概念呢？因为一是数量对不对，时间时是时间对不对，他又说了数量又说了时间，当然他们又说空间，后面讲在哪里，在哪里就是处所对不对，后面也讲处所，处所也是心不相应心法，唯有假名无有实意，但有功能，随世俗随世俗方便施舍故说，还是这么一句话。好，问题问了，先总答。龙树菩萨就总答说啊，随世俗故有一时，世俗是言说的意思，言说请注意三个字假施舍啊，应该讲四个字名假施舍，我们安立一个名字，假借因缘施舍为那个相，来说明那个相啊，是名假施舍，名字为世俗，随世俗故有意跟实。你如果只是约定在世俗共所了知的范围，它没有过失，无有咎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真的有实践的概念的话呢，那是有问题的。那他先讲一时无咎的部分，他说若化泥木等作天人的像来朝拜啊，因为你念天神的缘故呢，所以去礼拜泥塑木雕的天人像，无咎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你到底是拜天还是拜神呢？我说我拜神呢、啊，因为我把泥塑木雕当作真神在拜，这是当时梵天，就是当时印度人都有的状态嘛。我们也都知道，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也用泥塑木雕啊，对，造了像，把它当作佛在拜，所以我们要见相要知意，对不对？要知真实意，起那个仰望心，乃至于密法呢，说要观它，不能观它泥塑木雕的本质，你要观它如红光，是有一个佛真在面前所现出来的法光，你要这样做想，你的心才能够起圆满的恭敬心，法才能够入心，否则你就是这样妄想分别，那不生修行的相应想。这边就讲了一个，没有过失，因为我知道我拜的不是这个泥塑木雕，这个四大我拜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这个借相说那个真实啊，我是借着这个东西有一个仰望的焦点，所以它不是我要执的对象，我当然很清楚它不是我要执的对象，可是我借着这样子，我就把它当作真实法来看，完全满满的能理所理性空寂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起礼拜的心，说一时亦如是，虽实无一时，随世俗说一时，无有过失，无有过失。好，底下时间也不够，我先总说在这里啊，还是请各位做一个昨天我请班上同学学长们去做的作业啊。今天我主要在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哲学的论理部分呢，各位去搞清楚。请问真实法跟概念法，你们能分得清楚吗？你们能分得清楚吗？回家自己去做实验。我昨天给的功课就很简单啊，像现在有柚子对不对？你想一颗柚子，想象把它切割成几刀，扒出来，剥掉它白白的外皮，啊，啃在嘴巴里面有那个触受香，新的香绪，你真实去受用一颗柚子， 跟你去想，随我的音声文字的叙述去想受用柚子，你去观察真实受用跟想受用两者在经验的过程上什么分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只要说是以物及不中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是你意识安立这个相的假名，你在说你安立的假名，你能够说到这个物上去吗？这个物有它的来处，以后还有它的去处，它是在它的相续法界过程当中的暂住相。在哪里住？在你意识圆明为净上住。唯识通的话就是这样观的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一颗苹果，我们举说一颗苹果，一颗苹果是什么意思啊？苹果是一吗？我看不是一啊，苹果可以咬成很多口啊。所以苹果如果用吃的数量来看的话，这个苹果大概可以咬28口，所以我应该讲28啊，我怎么会讲一颗苹果呢？显然我是对一颗苹果割裂掉未来的发展，以及过去它从树上长出来，这么多的因缘果时间空间的观念的相续，而有了一个假名的施舍。各位懂我意思吗？当你见有法的时候，那个有法就是被你割裂掉它真实的法界因缘的关系，只存留你给它安立的名言而已。所以我们都在概念的法界流转，真实的法界有生灭的现象，可是却没有流转，它个个都是因缘心性而非故故的显现。在哪里住？在我们意识所施设的名言相上暂住有相，实则因缘无相。你去体会这个道理，这道理悟得透，悟得透。它只是真实法跟概念法之间的抉择而已。佛法说空无自性是要破概念法的真实义，可是呢，可是叫你要去如实正观真实法无生无灭的事实，对不对？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各宗各派的部派的论点都在说这件事情，这是第一义空。各位去体会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到此吧。